接大家参加本次。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长江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未经长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布、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长江通信团队的分析师温小婷。今天的话呢，也是借着这个液冷双周谈的这个机会给大家重点汇报一下液冷板块可能整个二季报的一个前瞻情况以及我们对于板块后续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展望顺便给大家做一下近期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情况的一些更新。那首先的话呢是这个先讲一下这个二季报前瞻的这个内容那首先的话呢，这里也是先给大家去做一个梳理因为今年以来的话呢，其实 A 股液冷相关的公司是越来越多了那大家也会比较疑惑或者说比较混乱那我们也是把液冷的公司去做了一个大概的梳理和整理。那我们认为现在可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那第一种类型的话呢，我们会把它定义叫做 Tier 1的公司。那这种公司的话呢，相当于就是像这个液冷的方案的构成里面的冷板、接头、Manifold、CDU 环形管网这些产品，能够去做其中的个别或者整体或者一两个这个产品的以自己的这个产品和这个品牌直接跟海外的客户去对接，并且直接和现有的这些台湾以及欧美的这些液冷供应商去做直接竞争的这些玩家呢，我们会把它叫做 Tier 1那比较典型的 Tier 1的公司就是英维克像领益收购的利敏达，然后包括森林环境，他们都是比较典型的这个 Tier 1的厂商。那第二种类型的公司呢是 Tier 2的一种类型那 Tier 2里面我们也要再去做划分那 Tier 2整体呢是指的是这个 Tier 1再往上游去看的一些玩家。那 Tier 2里面有一种类型的公司呢，它跟 Tier 1比较类似那它也是要以自己的这个产品和这个能力去跟海外的现有的龙头厂商去做竞争，抢他们份额的这个环节那比较典型的是这个泵以及这个 CDU 里的板换这两个产品都是 CDU 里面的这个产品。泵和板换这两个环节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叫它是这个 Tier 2里面的第一种类型那它也是要去抢夺当前在海外的这种主流供应商的这个份额的这个类型的公司那比较典型的像泵里面的话就是飞龙呀、大元，然后这个板换比较典型的像银轮宏盛等等。那第三种类型的公司的话呢，我们会定义成 Tier 2里面的台湾厂商的上游。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公司呢，它是已经在台湾冷板模组上游的这个供应商里面了那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海外液冷的供应链里面了。那这种类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类型的公司的话呢，可能很多都是今年大家才在上市公司的层面看到的为啥呢？因为第一，台湾他们有很多的工厂也都在我们大陆内比如说在华南那一片东莞呀等等地方。那围绕着他们的工厂附近，他们也会需要培养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和产业链基本上几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那这些工厂的话呢，在以前呢都是没上市的，都是民营的自己去做了这个配合的这个工厂。那为什么今年为止大家陆陆续续都看到了呢原因一方面也是上市公司有这个投资的需求那另一个方面从这个工厂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今年台湾的这个工厂全部都在扩产，就是台湾供应商本身自己就在很大规模的扩产。那对于他们的上游来说呢，他们也是非常需要资金去配合他们的供应商去扩产的，并且现在台湾的供应链的话呢，也会要求他们配合着他们自己公司本身去东南亚去建厂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资金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并且呢，你像这个电资的部分也是，那去年维度内这种去年的那种体量的液冷收入对于他们小厂来说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但是到今年这种维度的月度收入来看呢，你让他们再去做这个一定长度的这个时间周期的垫资，其实民营企业他们就会有一些垫不起了。所以今年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上市公司都去做了一些股权的投资对于这台湾的这个上游的工厂所以的话呢我们的话呢主要去会把这个液冷的相关的这个标的分成了这三种类型那第一种类型呢和第二种类型的话呢，应该是大家在去年就讨论的比较多了。那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大多数其实去年有讨论一部分，那今年为止呢又有更多的其实相对来说更核心的标的进入到了我们讲的这个上市公司体系内 啊，那从这个二季报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啊，我们认为是这样的。第一，我们要去分类型。那如果说已经是台场上游的这些供应链里的公司，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三种类型的这种公司啊，那理论上面他们的业绩是会非常好的啊，因为我们如果去梳理去整理台湾的这些散热厂商的这个月度营收，会发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台湾的这个业绩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月度维度都是在持续的创新高，并且在今年上半年啊，这个累计的收入角度也是一个大双位数的这么一个增长啊， Q1 的时候基本都是这个三位数的一个增长的。所以呢啊，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是这个台湾的已经是这个海外 AI 的这个很核心的这个供应商了，那也就是伴随着整个产品的一个出货，包括他们产能的一个扩张啊，那整体台湾的这些本来的模组厂商的业绩就是在持续释放的。那作为他们的上游企业已经切入供应链的玩家来说呢，那理论上面他们的上半年的业绩也应该是不错的啊，所以的话呢，在半年报的这个维度来看，我们是比较建议大家去关注啊，已经是台场上游的供应商的这些玩家了，因为理论上面半年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验时间点。如果半年报没有出业绩，那这个就得需要就是思考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台湾上游的供应链了。那如果说它确实是台湾非常核心供应链，并且把业绩释放出来了，那我们认为是很有可能会走向这个主升浪的一个阶段啊，所以我们觉得当前时点就比较核心的去要了解到这个已经是台场上游的公司的这个财务的一个表现情况啊。那我们目前的话呢，也是能看到，也是能大概就是估计到啊，这种类型的公司是能够有一定的业绩释放的啊。那具体的这个标的的表现呢，也欢迎大家去跟我们具体的去联系去沟通啊。那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三种类型的公司啊，它可能是在半年报的维度我们比较建议大家去关注的，并且是最有可能先把业绩释放出来的这种类型的公司。那第一种类型 Tier 1以及第二种类型的这个跟着上游 Tier 1然后要去抢占当前的主流供应商份额这种 Tier 2的环节来看呢，啊，我们认为他们的这个业绩大概率是在下半年开始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释放，也就是说三季度呢可能会有一个板块性的这个财报的一个拐点出现啊。核心的点呢，是因为呢我们大陆的很多企业大家配合的这个产品其实都是新一代的这个产品的类型啊，或者是比较新型的产品出货啊，那你像今年上半年台湾他们的业绩之所以释放，核心释放的订单呢也都是去年就已经下下来的订单了，从他们的这个董事会的沟通的角度来看啊，所以的话呢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收入和利润其实更多的是依赖于去年下半年来下单的这个订单啊，所以的话呢今年上半年你对于我们刚刚讲的 Tier 1以及这个Tier 2里面啊，比较类似的在抢核心供应商份额的玩家来说，整个上半年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在配合的去做批量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啊，下订单扩产等等这么一个过程中啊，也会跟随着下一代的产品有一个明显的放量，那这个时间点主要我们是觉得是在这个下半年啊，可能三季度是这个比较核心的拐点啊，所以这个是呢我们先对于这个财报的部分啊，二季度前瞻的部分呢大概去做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判断和一个分析啊，供大家去做一个参考。那也就是基于这么一个原因的话呢，我们也去想去重申一下我们对液冷整个板块的一个观点啊。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是比较坚定的看好液冷在下半年一定会有这个主升浪的。那当前时点的话呢，整个市场的聚焦点更多的肯定是在这个已经有核心业绩了，并且还能有在涨价的环节的。那现在的话呢，在液冷这个环节呢，确实可能暂时还没有出现涨价部分的这个环节啊。那在 A 股来看的话，相关标的呢，我们聊下来啊，一直沟通下来的感受就是，大家觉得最核心的一个矛盾就是，确实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没有一个很核心的公司把业绩放出来啊，所以大家可能都在等一个这个公司去证明自己的那个时刻。啊，那这个可能是我们认为是当前时点在 A 股里面液冷最核心的一个矛盾和分歧。那整个上半年来看呢，我们也会发现整个液冷板块它不是说完全没有行情，它一直都有行情，但是它一直是新的标的，轮动型的行情。而且今年涨得比较好的标的呢，大家可以发现去年其实都没怎么涨，或者说去年都涨得很一般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认为整个上半年也是基于说我们可能这个报表的节奏和业绩的节奏它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海外相关的这个收入的一个体现啊，那所以那整个上半年呢市场就会更交易去就是去交易一些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标的啊，有一些新的概念 到了这个标的上面，那我就去交易一下啊。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觉得上半年整个板块的这个行情的一个原因的一个总结和分析啊。啊，所以也是基于我们觉得这个三季度是一个板块性的拐点啊，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坚定的看好，就是三季度的中下旬可能这个液冷主升浪会启动的这么一个观点啊，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比较坚定的看好液冷在下半年啊一定会迎来这个证明自己的这个主升浪这个时间点的。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从行业板块上面的一个核心观点。那从标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如果行业进到主升浪的话，我们是比较建议大家去重点去关注这个最核心的标的的。那比较具备进攻性的标的的话呢，我认为一定是今年能够放出业绩的核心票啊。那对于这今年一定能够放出业绩的这个核心票的话呢，我们也大家去梳理了一下，能够做到十个亿以上的这个相关的海外液冷收入的公司，在今年来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啊，或者说非常算核心非常大规模的一个体量了。那我们对于这块的公司也去做了一个整理啊，那也做了一个大概的判断啊。那也大家有具体的好就是感兴趣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去做这个更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啊。那关于近期的行业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呢，或者近期的一些变化和更新，那这段时间呢大家讨论的比较多啊，或者有的这个新的事件呢就来自于这个上周的时候啊，谷歌它发了一款新的那个 CDU 啊，这个应该大家有看到海外的外资相关的报告啊。那谷歌的话呢，它是发了一款就是稍微这个容量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啊，因为大家能知道的是去年年底的下半年的时候，在 OCP 大会上的时候，谷歌是正式发布了他们这个第五代的这个两兆瓦的 CDU 的这个样机啊。那两兆瓦的 CDU 的话呢，现在都还没有正式的量产啊，可能就从这个三季度开始有一个爬坡量产这么一个过程啊。那现在的话呢，谷歌其实是又发布了一款60千瓦的啊比较小的一款 CDU。 那这款 CDU 的话呢，它主要就是面向的是什么呢？面向的是比较小型的啊，对于散热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场景啊，也就是比较适配可能这个北美的这种存量的风冷机房啊，它是这种 liquid to air 的这种 CDU 啊。那这个点的话呢，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第一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谷歌呢，它又发了一款以他们为标准的这么一个 CDU 的一个型号啊，也就是谷歌呢，它作为在海外对于液冷比较有前瞻研究的厂商，一直比较致力于去做这种标准化设计啊，对行业去做贡献的这么一些行为啊，所以它在去做这种大容量的 CDU 发布以后，也是接着啊去比较适配啊当前北美的一些环境的角度下面去推了一款稍微比较小容量的这种 CDU 的产品啊。那这个产品它相比于这种大的这种 liquid to liquid 的 CDU 的话，它也是各有自己的这个优劣势的。那它的优点呢就在于说，你像我们之前发布的这种谷歌发布的这个两兆瓦的大容量 CDU 来说呢，它是比较适用于新型的就新建的那种数据中心机房的，因为大容量的 CDU 你的这个性价比啊各方面肯定是更划得来的。但是啊，它就会涉及到第一，你要因为你如果用 liquid to liquid 的 CDU 的话呢，你的这个一次测和二次测的部分，尤其是一次测啊，它是会涉及到你的这个管路的这个建设的啊，就是环形管网的一个建设的。那这个部分目前是比较耗时间的啊，设计啊包括人工的安装各方面。那如果你是用这种 liquid to air 的情况的话呢，那第一你可以省去我们的一次测管路部分，那我的整个建设的时间会可以有所缩短，并且呢我可以去付就是在当前北美存量的这个风冷机房里面啊，去把它改造成液冷来说，我直接去复用我当前的风冷的设备就可以了啊。我整体的这个便利性，改造的这个便利性，以及我的一个建设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高效性啊，是可以得到增强的啊。但是呢这个方案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劣势，就是在于 liquid to air 的这个 CDU 的话呢，一般来说它比较适用于就是容量比较低的场景啊。如果说你 liquid to air 的 CDU 能够做到60千瓦，已经算是整个行业里面啊，在 liquid to air 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大容量的了，想要再往上做其实难度还挺高的啊。那这个事情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或者给我们一个这么一个意义啊，是在于什么呢？第一，就是整个行业大家都在推动标准化的一个建立啊，因为现在液冷比较大的一个点就在于它其实很多情况下它是非标的，尤其是你像接头啊等等这些部分，现在每家客户都在尝试去做标准化设计啊。但是液冷的话呢，你相比于风冷的核心的点就是你的耦合程度更高了，所以它的标准化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一旦产品形成标准化以后呢，大家就会去担心说，哎，那会不会标准化以后我就要开始打价格战啊，我要开始去做一些抢，就是抢份额啊，低价竞争的这么一些情况啊。那所以基于这种的话呢，我们认为是一个更长期的考虑。那基于这么一个点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啊，有自己的比较强的研发能力，能够去在高端的市场占据更强份额的这些玩家，他会更受益啊。当然啊，这个事情是从长期的角度去看的。那短期内呢，我们认为标准化这个事情是一直在持续的推进和建设的，但是想要达到一个很强的标准化，它一定是需要时间的啊，所以中长期维度来看，如果想要去比较稳定的拿一个很强的利润率，或者持续的去占据这种比较高端的市场，那它对于这个公司的质地啊，比如说我的研发够不够强，能不能够去持续的去创新出这个客户需要的这种高研发水平的这个产品啊，那包括我能不能去做到除了我单纯的生产产品以外，我的这个本地化的服务啊、运维啊这些东西，这些附加值我能不能拿到，那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未来 CDU 厂商他们去维持自己的这个比较强的这个盈利能力，包括维持他们比较强的这个护城河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所以我觉得谷歌的这个事件呢，可能是给到大家的是一个偏长期的一个参考和一个思考事件啊。那以上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啊本次这个液冷的相关的一个汇报啊。那总结来看呢，就是啊半年报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看的是已经在台场上游的相关的一些公司的业绩啊。那 Q3 呢，我们是预计整个行业的这个核心的标的啊，会有一个财报的板块线的拐点出现啊，所以我们非常坚定的看好液冷的一个主升浪。那当前液冷的这个海外景气度也已经是我们认为是比较位列这个行业的前列了，因为从这个前段时间齐宏的这个董事长的一个发言来看，他们现在的订单可见度啊，已经是达到这个2029年。啊，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的话，当时的一个会议上面呢，董事长的发言才是到这个2028年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半年时间还不到啊，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其实是进一步的拉升了啊。那这个景气度我们认为在整个海外链的这么一个链条里面，它绝对是排名非常前列的这么一个景气度啊，大家可以跟其他海外链条这个订单可见度去做一个对比啊。那也是基于这么一个点啊，在整个行业贝塔景气度不弱很强的情况下面呢，那 A 股现在需要解决就是核心矛盾啊，就大家不相信这些公司能够出业绩啊。那我们认为从 Q3 开始啊，大家一定会能够看得到比较明显的板块线的这个拐点出现。那二季度的话，就已经会有一些台湾上游的企业能够放业绩了啊，所以的话呢啊，我们也是当前时间也是比较坚定的看好液冷这个板块啊。从下半年主升浪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去配一些核心能够出业绩弹性，然后对于明年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去走出这种业绩持续上修趋势的这些标的啊。那具体的这些标的和测算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联系我们啊。然后我们也是对于近期行业的一些观点，像谷歌的 CDU 去做了一些最新的更新和分析啊。那具体相关的内容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啊联系和交流啊。那以上的话呢，就是啊本次会议的全部内容。